第三章，或者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起，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然后呢，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就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然后28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所以这里对于得胜者的奖赏是诚心，就是在推啊推拉的时候，如果谁得胜的话，我要把诚心给他。那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诚心呢？就证明说天一定很黑很黑，所以天最黑的时候最明亮的星叫做诚心。所以可见什么？可见教会已经经过了黑暗的时期。所以推亚推拉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预言来说，是指着教会经过一个很漫长的黑夜。那么根据读历史的告诉我们，是从主后500年一直到主后1500年，这1000年可以说是黑暗时期。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是推亚推拉的时候，推亚推拉。那么这是推亚推拉的时候，然后接下去第3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撒底的教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撒迪呢，在原文是恢复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马丁路德，到了16世纪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神接着马丁路德，接着加尔文，他们做了恢复的工作。不过呢，他们的确恢复了真理。所以当因着大家都讲真理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个教会里面头脑很大，但是呢属灵的生命就不是那么兴旺。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欺凌和欺心，我们的主显示他自己是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所以撒底教会所需要乃是圣灵，乃是圣灵的同在。知识是够了，神学是准确了，但是问题就是神要达到的目的没有完全。所以呢，这里说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虽然这样，你看见神还是兴起白衣，有人穿白衣与他同行。那么然而在撒底中，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么这就是走，那就是指着当教会历史，当这个教会就是当这个改革以后，我们知道神的确兴起了许多人穿白衣，好像贵格会的弟兄们，好像威斯利约翰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好像穿白衣与主同行。所以你看见圣灵继续在那里工作。那么然后呢，再下来的就是腓勒帖腓。腓勒帖腓，我们知道是指着弟兄相爱说的。那么读圣经的，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么回过头去看，在教会的历史里面，那毫无疑问的是用在弟兄运动身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就是说，的的确确，这个弟兄运动的这个神学，今天曾经有一度变成美国的这个，可以说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被可以说在美国的主要的神学。那么我所说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时代主义。那向来我们知道改革中的神学可以说代表了更正教的神学，几乎是没有一义的。但是自从了弟兄运动以后，自从达比起来以后，那么的的确确他们看见圣经里的一些真理好像是从前没有看见的。那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改革中的我们的的确看见了圣经的真理，但是不是全部的。包括今天弟兄们也是一样，不是也看见了圣经的真理，但是也不是全部的。那有的人看见这一部分，有看到那一部分，所以乃是把这些通过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变成教会的丰富。 啊，所以今天你在美国，你就要看一个大的神学院，你知道那个所代表的就是菲勒提菲的神学。那如果今天你看这个 Westminster， 在美国的，特别是 Philadelphia 的，我们不讲 Princeton 那已经变成新派的。那么如果讲福音派的话，那么那个的确代表改革中的神学。所以从整个福音真理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要我们说这个预言能应验不能应验，这不是随便说的，这一定在教会历史上它有重大的贡献，有重大的突破的。那么这个是指着菲拉克菲。那么在主回来以前，那么就是老底家的情形。那么老底家呢，是一面是不冷又不热，那么曾经在威斯里约翰的时候是很热的，贵格会的时候很热很活的，但是现在呢变成不冷不热。那不光这样，那么有的特别是好像现在呢，我们不只得着改革宗的帮助，我们也得着弟兄们的帮助，但是因着太丰富了，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丰富一样，人就开始骄傲了，所以就以为说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那其实是贫穷可怜。而且最后什么呢？最后主在门外敲门，这怎么可能呢？教会应该有主的同在才对，怎么弄了半天主在门外呢？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客观的真理很多，但主观的经历很少。水弄来弄去，头脑很大，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活在主面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主对于老底家的呼召，就呼召一般得胜者，就是说，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们应该开门，让主进来。所以不能光在客观上、道理上，我们认识主，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所以这个就是老底家的经历。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是圣经的预言，但是呢，我们如果根据教会历史，如果比一般来讲太大了，我们根本忙不过来，读不过来。但是我想最容易的，也许我们用英国来做例子，因为英国呢，我们在整个英国的历史上，你所看见的有菲勒提菲，有推亚推拉，有撒迪，有菲勒提菲，也有老底家，所以主的话可以说是很准确的都应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历史来看，这个对我们走教会的路，对我们怎么往前去，怎样为主做见证，我想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好，那讲到英国的时候，我想我们翻到这一页啊，不是这一页，就应该翻到这一页。你翻到这一页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稍微的给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的英国的地图。那黄的部分，大家看到这个黄的部分，这就是所谓今天 United Kingdom， 这就是政治版图说的，这不是地理版图。那今天所谓的政治United Kingdom 是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还有一部分的爱尔兰、北爱尔兰。所以你看爱尔兰那个岛啊，结果呢，其实是个岛，就是地理来讲是个岛，但是就说政治版图来讲，那么有一部分是黄的，其他是淡颜色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按着什么，按着这个政治版图来说的。但是呢，我想我们讲的英国，我们主要重在英伦半岛，就是包括整个的爱尔兰在里面啊。所以现在你来看这个整个，你看黄的这部分比较南边的是英格兰，这 England 啊，这个有它历史的原因的啊， England。然后呢，这个英国本这个英国本岛的照西南边就是威尔斯，那大家看出来是威尔斯。那么英格兰的这个首府呢，就是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伦敦，这个应该大家看得出来啊，去找出来。那威尔斯最大的城叫 Cardiff， 第二个叫做 Swansea， 这个不在这里啊，不在这里。Cardiff 有，我这里 Cardiff 有了，那 Cardiff 就是那个在威尔斯最后面就 Cardiff 啊，就卡迪夫，那么这是威尔斯的首府。那么然后呢，大家往北看，往北看，北边就是苏格兰， 那苏格兰呢最要紧的一个城叫爱丁堡，你看到没？这个爱丁堡，我们特别提到爱丁堡。那么爱丁堡呢是在东边，然后还有一个 Glasgow， Glasgow 呢是在左边。那么爱丁堡是文化城， Glasgow 呢是工业城，啊，所以刚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然后呢，爱尔兰就那个岛，就是爱尔兰。那么爱尔兰的首府呢，最重要的就是都柏林。所以我想，我们呢讲的英国的时候，盼望大家能够有概念，就是整个的英国呢，大概就这样分的：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和爱尔兰。那么这个爱尔兰人呢，跟苏格兰人、跟威尔斯、跟英格兰，他们这个性情都不一样，因为和人种不同的，啊，他们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英格兰主要是 Anglo-Saxon 人，那么这个我们会再提一下。那么那么这个然后呢，其他的因为它的背景啊各方面不一样，还有比方说这个苏格兰，因为苏格兰呢靠近 North Sea， 就是这个北海，那么尤其在海边，尤其爱丁堡那边，因为风很大，有的时候呢这个风啊大的一个地步，这个人的脸是往，因为你要躲那个风，从人的脸都是一个方向的，都是一个方向。所以呢，英国风很冷，所以向来英格兰人都很严肃的。啊，你同样的是，建筑，你看好了，有一种建筑叫做乔治式的建筑，啊，乔治式的建筑就是看上去像美国今天一大片的这个 apartment 一样，好像一大片，但是呢，它每一栋他们都有一个门，那么每一个门的样子都不一样。那如果你在爱尔兰去看的话，那个都一不同颜色，但是你到哪里，到苏格兰就没有了，苏格兰就是非常严肃的，好像不苟言笑的。那么苏格兰人他不大称赞人，他如果听过一遍道以后啊，他好他也放在心里，不好也放在心里，啊，他不会像英格兰人，他就会不好也说很好，啊，他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这是苏格兰人的苏格兰人，他不随便，他有就有，他没有就不，他有没有就说没有，啊，所以很多，但是英国人呢？严格说来就比较这个英国人就比较灵活一点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英国人很骄傲啊，你知道你到伦敦去，有一个大笨钟不是吗？那个钟有四面的，啊，我们说一个人两面人，两面已经很可怕，他一会儿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但是呢，英国人是四面的，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圣经里面的四活物一样，你看见吗？所以你不管哪一面，他都有一张面孔在那里。所以英国人是比较外交，那么威尔斯人是比较很，威尔斯人就是比较很很重情感的，还有威尔斯人讲话像唱歌一样。那么这跟他的地形有关，因为他的地形有高山，然后有高山，有山有谷，有山有谷，所以他整个的地就是一会儿是高一会儿低，所以他这个讲话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所以真的就像唱歌一样，有一点像德国人讲英文，你去看啊，他同样讲英文，但是呢就是不一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所以这跟后来当初的威尔斯大婚姻也有关系，也有关系啊，这个跟英国威尔斯的这个民族性啊也有关系。那么爱尔兰就不同，爱尔兰的人就比较悲观一点，就比较爱尔兰人比较这个常常比较悲观，这个当然跟他的这个遭遇有关系。第一，这个爱尔兰常常被人欺负的，就是说常常被占领的，有的时候英国常常在英国的统治底下，所以一个被欺压的民族总是比较悲哀一点。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大概是第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有一次这个 potato famine， 有一次大的饥荒，那次大的饥荒大概100万人死了，然后还有100万人就跑到美国来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你在第五大道有 St. Patrick， 有 St. Patrick 大教堂，这个跟爱尔兰有关系，因为这是 St. Patrick 是他们的守护这个圣人嘛，啊， 所以你在这一代你看见很多，所以你到了爱尔兰，你听他们讲英文，哎，好像跟这里英文差比较很远，因为很多人他们从那里过来的。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的家就被分散了。所以我们知道在爱尔兰有一个，就是你如果到爱尔兰去的话，尤其往西边走，那么有一个海岸，那个海岸呢是一个很陡很大的，是 cliff， 是个悬崖。那个很壮观的，那个可以算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非常非常的壮观，风呢也是很大。不过呢，对爱尔兰来讲，他们到那里跟我们到那里感觉就不一样，因为爱尔兰到那里，他就觉得他来到 the edge of Atlantic， 他来到了大西洋的边缘，因为就在大西洋的那一边就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人，或者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好爱尔兰的歌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悲哀，有的地方是非常的哀怨，常常这样。那么有几首诗歌是爱尔兰的调子，大家知道斯波达尼就是爱尔兰的，斯波达尼那个是爱尔兰的。还有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也是爱尔兰。所以你去注意爱尔兰的歌呢多半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哈，对于这个就是对整个的英国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就是北边是苏格兰，然后呢南边是英格兰跟威尔斯，然后呢在西边呢就是小岛就叫做爱尔兰。所以普通讲的英国的时候都是讲到分开讲苏格兰、爱尔兰、威尔斯还有呢爱尔兰。那么很稀奇，他们到今天虽然说是大家都是 UK 都是英国，但是他们很多人还是很明显说我是爱尔兰人，还有很多人我是英国人、威尔斯人，那么爱尔兰这个还有爱尔兰。那么这个很奇怪，苏格兰人不喜欢英格兰人，威尔斯人也不喜欢英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人也不喜欢英格兰人。但是不要忘记，那么英格兰呢曾经统治了整个的世界，大概整个的领土就是整个世界的四分之一，通通是英国人，所以大不列颠帝国嘛，还有人口的四分之一也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他们认为是日不落帝帝国，结果我们知道到了1997年的时候，等到这个查理王子的旗舰一离开香港，那么可以说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呢就算是。正式的结束整个历史了。那么我们说到这里稍微提醒就是这么一点，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帝国跟福音有关系的，表面上是政治版图的迁移，我们说过为什么有巴比伦帝国，为什么有波斯大帝国，因为神借着这两个帝国就把以色列挪到遥远的地方，然后神的话就从这那个种子就撒到全世界各地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为什么有希腊帝国？因为希腊帝国它的文化征服了世界，所以只有一种语言。所以等到等到新约圣经写成的时候，你看是用希腊语言写的。所以这个圣，我们知道这个就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但是虽然如此，就是因为神借着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维持整个罗马帝国200年的和平，没有战争，而且一切繁荣，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表面上是这样更方便于整个英国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但实际说来就为福音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保罗就还有传福音的人就可以从借着罗马大道把福音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世界上的帝国是为了什么？是为着福音来预备的。那么为什么神兴起来因大不列颠帝国？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预言，圣经预言我们知道以色列要回国复国的话一定借着强权，一个强权，而那个强权是海上的强权。那么大家都知道英国是海上的强权，那么大家如果回过头去看的话，如果没有英国的话，根本以色列不可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以色列不可能复国的。所以呢你看神就使用了大不列颠帝国。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 大不列颠帝国它的武力可以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很自然的这个福音呢就送到许多地方去。所以为着福音能够送去，为着福音能够送到每一个角落，那神兴起了这个帝国。但是神的意思要叫他们行公义行真理，但是呢很可惜，那么等到人一尝到了这个霸王这个称霸的这个滋味以后，你看就忘记了什么叫做公义，就忘记了什么叫做诚实等等等等。所以最后你看见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英帝国的没落。那美国呢，有人研究过，他们说他们研究大英帝国怎么起来，后来怎么没落的，跟罗马帝国来比，很多地方很像。那么也有人说美国为什么起来，当然有它的原因，但如果美国不小心的话，也会像英国一样会走同样的路。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我们主要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说，虽然曾经有过一度这个大的帝国，但是呢神的目的达到了以后，你看现在可以说大英帝国也走入历史了。可是呢在这个土地上所留下的一些的事迹，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帮助。所以这一面呢，我想我现在看清楚讲清楚。好，再翻过来，这个翻过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给大家稍微有一点概念。这个美国是分着好多 state， 美国分着好几个 state。那么严格说来，如果你真的跟英国来对比的话呢，英国就有四个 state， 一个是苏格兰州，就四个州，一个是苏格兰，一个是英格兰，一个是威尔斯，还有是爱尔兰，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议会啊什么等等一样的，就像州法律一样，有州议会啊什么等等，那么当然也有整个国家，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很像的。那么好了，那么每一州呢，你看你有很多的 counties， 有很多的郡或者县。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管我们只管英国的，也不管苏格兰的，也不管威尔斯的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么英国呢就分了好多好多的郡县，很多很多的郡县。好，那么这里面我特别把英中文的写上去的，是对我们比较有关系的。比较关系，如果你那一个县记不住的话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那个县的特点就可以。那么整个故事的开始是从肯特郡开始，从最下边这个最下边叫肯特郡 Kent 啊，这是绿颜色的，你看到吗？这是绿颜色的。那么你等一等你会发现呢， Kent 可以说是英国离开法国最近的，你如果要坐火车，要这个什么，要这个坐火车走过隧地这个海底隧道什么，都是从那里，那一定从肯特。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肯特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整个英国历史的起点开始。那么同时呢，福音也是从肯特郡开始登陆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记住了啊，记住了。那么这是肯特郡。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边有一个叫诺福克郡。那么这个诺福克郡呢我们为什么提它呢，因为我们讲了何寿恩姊妹的时候，那么它呢后来聚会的地方就在这里叫诺福克郡啊，所以大家这个就容易记住了。那么然后在上面叫约克郡呢叫 Yorkshire， 就是约克郡。这个约克郡呢它有一个城叫 York，Y-O-R-K。 那为什么我提起约克郡呢，因为纽约是 New York， 就是新的 York， 所以这证明说在英国有一个 York， 在这里也有一个 York， 不过这叫 New York， 就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叫纽约。所以这个大家所以我有一个郡叫做约克郡，这个约克郡恐怕是所有的郡最大的一个，像美国的 Texas 一样，最大最大的约克郡。好，那么约克郡上面有一个叫大勒姆 Durham， 这个郡，这个也很重要的。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提到它，所以我放在弟兄姊妹你们能够记得啊，别的郡你都忘记不要，但你要记得一个肯特郡，一个诺福克郡， 约克郡，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勒姆。那大勒姆郡呢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我想我们会提到有几个很有名的人，比方说今天在圣经上帮助我们最多有几个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个圣经学者，一个叫 Lightfoot， 一个叫做 Westcott， 还有一个叫做Bishop Moore 啊，莱福特，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们知道说，你如果今天要想知道腓立比书，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那么他的确给我们很多很多亮光。那么他的在他对于圣经的这个认识，那么连那些新派的人都佩服他的。然后他的跟他在一起的同辈的叫做威斯考特，那威斯考特他的特点在哪？他的特点就是他把约翰福音读得非常好，所以如果大家要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只要找他写的就可以。你如果懂得英文，你就照他一句一句，因为他懂得原文，那么如果你好好把它消化了，那么你对约翰福音就很熟了。所以这个读得最好的就是 Westcott。 然后呢还他的学生是谁？也是赖福特的学生，就是摩尔主教。那不要忘记，摩尔主教呢后来就参加了开西的特会，那就是因为他参加了开西的特会，所以后来就替开西运动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在真理上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有一个弟兄讲过，那个弟兄就是有一个圣经学者说，他如果你只有钱买一本的这个罗马书的注解的话，那么你应该什么？应该买这位弟兄，就是摩尔主教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圣经是响当当的，的确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他们三个人都是在剑桥大学毕业的，而且呢，他们通通在 Trinity College， 这个三一书院，而三一书院是专门给科学家的。那么很稀奇啊，当时这个牛顿不是教很多的学生吗？他做家教的好几个房间，那么在那里教了好多学生出来。那么这个莱福特呢，就在同样的房间里面也教了很多的学生，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是摩尔。所以他们的确是用科学的方法，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这就是牛顿告诉我们什么叫科学，科学就用神的创造解释神的创造。那么今天解释圣经是什么？就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这个后来呢，这三个学者都做了达勒姆的主教。那么请记得，这个 Bishop 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主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建筑。不过呢，英国国家教会的主教是管一个大区的，比方说达勒姆郡，那么他做了达勒姆，就这个整个区是他管的，那么这他最大，叫做主教。我们知道英文叫做 bishop， 那么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其实就是长老，没有说是一个区的，没有，都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区一个区的。那么一个区一个区的最早是因为天主教是这么做，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安利干会或者说英国国家教会也这么做，所以呢就做了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达勒姆主教。那达勒姆主教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向来地位很高的，就是等到皇帝这个加冕的时候，他一定站在右边的位置。还有呢，在天主教的时候，你记不记？你知道吗？所有的主教都是一样大的，按理来讲都是一样大。意思就是说，这个达勒姆的主教和罗马的主教，罗马教区的主教，应该在整个天主教里面应该都是一样大的。不过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达勒姆的主教啊，曾经派人呢暗暗的到这个罗马去调查，他们要问说到底啊，这个教皇的宝座到底它的尺寸有多高。然后呢，回到达勒姆以后呢，那么他们，我们知道达勒姆，尤其达勒姆主教府有一个宝座，那么我们有去看过，那你看有些宝座，他们其实一辈子只做一次，啊，做完了一次就没有再做了。那么那个主教呢，是全世界最高的主教，最高的宝座。为什么？ 因为那个宝座比教皇的宝座还高两寸，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英国，如果你做了达勒姆的主教，那么无论在属灵上、在学问上、在各方面，都是叫人佩服的。所以呢，结果主就的的确确就兴起了这么三位弟兄，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会提到他，尤其讲的英国的时候，所以达勒姆郡呢，大家能够记在心里，这个很重要的。然后过来就是湖区 Lake District， 这个湖区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开西 Castle。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每年一直到现在，从1875年以后，每年都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到那去开聚会。那么这个叫做开西大会。那么这个开西大会的这个聚会点，每年都在哪里？都在湖区那个地方。所以，我再说，如果你讲到何世文姊妹，你知道说是在诺福克郡，讲到刚才所说的 Bishop Moore 也好，摩尔主教也好，或者 Lightfoot 也好，或者是 Westcott 这些圣经学者的达勒姆，那么讲到开西特会在湖区，因为在开西那里有两个湖，那每次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搭了两座帐篷在那里。然后呢，现在这个太多了，我们不要一个去看，因为这个郡太多了，但是我们只点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那威尔斯是跟威尔斯大复兴有关系哈，那么这个不算英国的。然后呢，萨姆瑟郡在下面，萨姆瑟郡那个就是穆勒所在的地方，那个有一个重要的城，有两个重要的城，萨姆瑟郡一个叫做这个布里斯托叫 Bristol， 还有一个叫 Bath， 就是巴特，就是两个地方。那么这个布里斯托就是出了我们叫。在布里斯托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英国大复兴，就是那个火从那里点起来的，就是神借着怀特斐弟兄，借着威斯里约翰兄弟，那么就是从那里点起来的。所以那个是从萨姆瑟郡开始点起来的。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达芬郡。达芬郡呢有两个地方很重要，一个叫 Plymouth 就是普利茅斯。这普利茅斯大家都知道，读美国历史就知道，早期所谓的 Pilgrims 那些人呢，这个移民的最早的是从 Plymouth 那里上船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过 Plymouth， 你知道那还有个阶梯，你可以叫从那里大概他们上船的。那名字如果你仔细看，那名字都还在那里，谁谁谁从那里上去的。那么从那里呢，就到了 Boston 这一带来。所以这个达芬郡有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普利茅斯，还有一个呢叫做 Bunstable 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过的，在你讲的弟兄运动的有三个大的支柱，一个是 Darby 啊，一个是 Muller， 还有一个就是希伯门 Robert Chapman。那 Robert Chapman 呢，就是在北达芬郡，在北边啊。这个 Bunstable 在北边，然后 Plymouth 在南边。所以大概主要的哦，还有那个湖区的湖区，除了湖区是除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开西特会的地方之外，还有就是贵格会的诞生地，贵格会最早诞生在那里诞生的啊，所以。我们大概给他介绍一下。那么还有挪福克郡呢，就在他挪福克郡最重要的城叫诺里奇嘛 ，Norwich。那么诺里奇呢，一面我们说诺里奇是出好诺里奇，这个故事很多了。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到何寿恩，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堂会主义的发源地从哪里来？什么叫堂会主义呢？堂会主义就是说。因为你读教会历史，有国立的教会，就像英国像安利干会了，还有苏格兰教会了，那就是国家的教会，国立的。那么